第181集。
虚竹偷偷地观察身旁个人，想看出来究竟是谁在暗中相助。他哪里知道，教他下棋的却正是那个天下第一大恶人，恶贯满盈段延庆。适才段延庆沉迷棋局之际，被丁春秋趁火打劫，险些儿走火入魔，自杀身亡。幸得虚竹捣乱棋局，这才救了他一命。他见苏新和对虚竹厉声相责，大有杀害之意，当即出言指点，意在替虚竹解围，令虚竹能够敷衍数招而退。他善于赋语之术，说话可以不动口唇，再以深厚内功传音入密。身旁虽有好几位一等一的高手，竟然谁也没瞧出其中机关。可是数招一下之后，局面竟然起了大大的变化。段延庆这才知道，这个真龙的秘奥正是要白棋先挤死了自己一大块，以后的妙招方能源源而生。其中固有反扑倒脱靴之法，自己故意送死，让对方吃去数子，然后取得胜势。但送死者最多也不过八九子，绝无一口气奉送数十子之礼。这等挤死自己的招法，实乃围棋中千古未有之奇变。任你是如何超妙入神的高手，也绝不会想到这一条路上去。任何人所想的总是如何脱困求生，从来没人故意往死路上去想。要不是虚竹闭上眼睛随手瞎摆而下出这招大笨棋来，只怕再过一千年，这个真龙也没人能解得开。段延庆的棋术本来就极为高明，当日在大理与黄眉僧对弈，杀得黄眉僧无法招架。这时棋局中取出了一大块白棋，而后再下，天地一宽，即不必顾念这大块白棋的死活，更不再有自己白棋处处掣肘，反而腾挪自如，不如以前那般进退维谷了。鸠摩智、慕容复等不知段延庆在暗中指点，但见虚竹妙招纷呈，接连吃了两小块黑子，忍不住喝彩。玄难喃喃自语：“啊，这局棋本来纠缠于得失胜败之中，以至于无可破解。虚竹这一招不着意于生死，更不着意于胜败，反而看破了生死，得到了解脱。”他隐隐的似有所悟，却又捉摸不定，自知一生耽于武学，于禅定功夫大有欠缺。忽想，聋哑先生与函谷八友专务杂学，以致武功不如丁春秋，我先前还笑他们走入了歧途。可是我毕生专练武功，不勤参禅，不及了生死，岂不是更加走上了歧途吗？想到此节，霎时之间全身大汗淋漓。段誉初时啊，还关注棋局，到得后来一双眼睛又只放在王语嫣的身上，他越看越是神伤啊。但见王语嫣的目光始终没有须臾离开过慕容复。段誉心中只说：“我走了吧，我走 了吧，再待下去只有多力苦楚，说不定当场便要吐血呀。但是要他自行离开王语嫣，却又如何能够啊？他还寻思呢，等王姑娘回过头来，我就跟她说，王姑娘，恭喜你已和表哥相会，我今日得以多见你一面，实是有缘，我这可要走了。他如果说好，你走吧，那我只好走了。但他如果说不用忙，我还有话跟你说呢，那么我便等着，我要瞧他有什么话吩咐。其实段誉明明知道王语嫣绝不会回过头来瞧他一眼的，更不会说不用忙，我还有话跟你说。突然之间，王语嫣后脑的柔发微微一动，段誉这一颗心砰砰而跳啊，他要回过头来了。却听得王语嫣轻轻叹了口气，低声叫了声表哥。慕容复凝视棋局，见白棋已占上风，正在招招进破，心想这几步棋我也想得出来，万事起头难，便是第一招怪棋，那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出的。王语嫣低声叫唤，他竟没有听见。王语嫣又是轻轻叹息，慢慢地转过头来。段誉心中大喜呀，哎呀，他转过头来了，他转过头来了。王语嫣一张俏丽的脸庞果然转了过来。段誉看到他脸上带着一丝淡淡的忧郁，眼神中更有幽怨之色，寻思自从他与慕容复公子并肩而来，神色间始终欢喜无限，怎的突然不高兴起来了呢？难道为了心中对我也有一点牵挂吗？只见王语嫣的目光更向右转，和段誉的目光相接，段誉向前踏了一步，正想说，王姑娘你有什么话说吗？但是王语嫣的目光缓缓地移了开去，向着远处凝望了一会儿，又转向了慕容复。段誉这一颗心是更向下沉呐，说不尽的苦涩。他不是不瞧我，可比不瞧我更差上十倍，他目光对住了我，然而是视而不见，他眼中见到了我，但是我的影子却没有进入他的心中，他只是在凝思他表哥的事情，哪里有半分将我段誉放在心上啊？哎，不如走了吧，不如走了吧。那边虚竹听从段延庆的指点，落子眼见黑棋不论如何应法都要被白棋吃去一块，但如果黑棋放开一条生路，那么白棋就此冲出重围，那时别有天地，再也奈何他不得了。苏星河凝思半晌，笑吟吟的应了一招黑棋，段延庆传音道：“下上位七八路。”虚竹一言下子，他对于下棋一道虽然所知甚少，但也知道此招一下便破解了这个真龙棋局了，拍手笑道：“好像是成了吧。”苏星河满面笑容拱手道：“小神僧天赋英才，可喜可贺。”虚竹连忙还礼说：“不敢不敢，这个不是我。”他正要说出这是受了师伯祖的指点，那传音入密的声音说：“ 此中秘密，千万不可揭穿，险境未脱，更需加倍小心在意。虚竹只道是悬难，再加指示，便垂手道：“是，是。”苏星河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先师布下此局，数十年来无人能解。小神僧解开这个真龙，在下感激不尽呐。”虚竹不明白其中缘由啊，只得谦虚道：“啊，我这是误打误撞，全凭长辈见爱，老先生过奖，实在愧不敢当。”苏星河走到那三间木屋之前，伸手宿客，说：“小神僧，请进。”虚竹一看这三间木屋，那是建构的好生奇怪呀，竟然没有门户，不知道如何进去，也不知道进去作甚，一时呆在当地，没了主意。只听得那声音又说：“棋局上冲开一条出路，乃是应战苦斗而至。木屋无门，你也用少林派武功硬劈便是啊。”虚竹说了声：“如此，得罪了。”摆个马步，右手提起发掌，向板门上劈了过去。他武功有限，当日被丁春秋大秀一幅遍及倒地，给星宿派门人按住擒获，幸而如此，内力得保不失。然而在场上这许多高手眼中，他这一掌之力毕竟不值一神，幸好那门板并不坚固，咔啦一声，门板裂开了一条缝，虚竹又劈两掌，这才将门板劈开，但手掌已然隐隐生痛。南海恶神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哈哈哈哈，少林派的硬功实在稀松平常。”虚竹回头道：“小僧是少林派中最不成器的徒儿，功夫浅薄，但不是少林派武功不成。”只听那声音说：“快快进去，不可回头，不要理会旁人。”虚竹道了一声是，举步便踏了进去。只听得丁春秋的声音叫道：“这是本门的门户，你这小和尚岂可擅入？”跟着砰砰两声巨响，虚竹只觉得一股劲风倒卷上来，要将他的身子拉将出去，可是跟着两股大力在他背心和臀部猛力一撞，他身不由主，便是一个跟头向里直翻了进去。他可不知道刚才这一下已经是死里逃生，是才丁春秋发掌暗袭要治他死命，鸠摩智则运起控鹤功要把他拉出来，但是段延庆以掌上暗劲儿削去了丁春秋那一掌，苏星河处身在他和鸠摩智之间，以左掌削解了控鹤功，右掌连拍两下将他打了进去。这两掌力道刚猛，虚竹撞破了一重板壁之后，额头砰的一下又撞在一重板壁之上，只撞的是昏天黑地，险些晕过去。过了半晌，这才站起身来，摸摸额觉，已自肿起了一大块，但见自己处身在一间空空荡荡一无所有的房中。他想找寻门户，但这房子竟然无门无窗，只有自己撞破板壁而跌进来的那一个空洞。他呆了呆，便想从那破洞中爬出去。只听得隔着板壁一个苍老低沉的声音传了过来：“既然来了， 怎么还要出去呀？虚竹转过身子说道，请老前辈指点途径。那声音说，途径是你自己打出来的，谁也不能教你。我这棋局布下之后，数十年来无人能解，今日终于给你拆开了，你还不过来吗？虚竹听到我这棋局这四个字，不由得毛发悚然呐、啊，颤声道：“
你。”
他听得苏星河口口声声说这棋局是他先师所制的，这声音是人是鬼呀、啊？只听那声音又道：“时机稍纵。”即是我等了30年，没多少时候能再等你了，乖孩子，快快进来吧。虚竹听的声音甚是和蔼慈祥，显然全无恶意，当下更不多想，左肩在那板壁上一撞，咔啦啦一声响，那板壁已日久腐朽，当即破开一洞。虚竹一眼望将进去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，只见里面又是一间空空荡荡的房间，却有一个人坐在半空。他第一个念头就是有鬼，吓得只想转身而逃，却听得那人说道，哎呀，原来是个小和尚。哎，还是个相貌好生丑陋的小和尚。难。虚竹听他三声长叹，连说了6个男子，再向他凝神瞧去，这才看清，原来这个人身上有一条黑色的绳子缚着，那绳子的另一端连在横梁之上，将他身子悬空吊起。只因那人身后板壁颜色漆黑，绳子也是黑色的，二黑相叠，绳子便看不出来，一眼望去宛然是凌空而坐。虚竹这相貌啊，本来颇为丑陋，浓眉大眼，鼻孔上翻，双耳招风，嘴唇甚厚，加上此刻撞破板壁的时候脸上又受了些伤，更加的难看了。他自幼父母双亡，少林寺中的和尚心生慈悲，将他收养在寺中。寺中僧众不是虔诚清修，便是专心武学，没有人来留神他的相貌是俊是丑。佛家言道，人的身子乃是个臭皮囊，对这个臭皮囊长得好看还是不好看，若是多加关怀，于正道大有妨碍。因此那个人说他是个好生丑陋的小和尚，这话呀，虚竹生平还是头一回听见。他微微抬头向那个人瞧去，只见他长须3尺，没有一根斑白，脸如冠玉，更无半丝皱纹，年纪显然已经不小，却仍然是神采飞扬，风度娴雅。虚竹微感惭愧，哎呀，这说到相貌，我和他呀当真是天差地别了。这时候心中已无惧意，躬身行礼说道，小僧虚竹拜见前辈。那人点了点头， 说：“你姓什么呀？”虚竹一怔，说：“出家之人早无俗家姓氏。”那人说：“你出家之前姓什么呀？”虚竹说：“小僧自幼出家，向来便无姓氏。”那人向虚竹端详半晌，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哎，你能破解我的棋局，聪明才智自是非同小可，但相貌如此却终究不行，哎，难得很呐。我瞧终究是白费心思，反而枉送了你的性命。小师父，我送一份礼物给你，你便去吧。”啊，虚竹听了老人语气，显然是有一件重大难事，深以无人相助为忧。大乘佛法第一就讲究度众生一切苦厄，当即说道：“小僧于棋艺一道实在浅薄的紧，老前辈这个棋局也不是小僧自己拆解的，但若老前辈有什么难事要办，小僧虽然本领低微，却也愿意勉力而为。至于礼物，可不敢受赐。”那老人说：“你有这番侠义心肠倒是不错，你棋艺不高，武功浅薄都不相干，你既能来到这里，那便是有缘。只不过，只不过你相貌太也难看了。”唉，说着不住的摇头。虚竹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相貌美丑乃无始以来业报所具，不但自己做不得主，连父母也做不得主。小僧貌丑令前辈不快，这就告辞了。”说着退了两步。虚竹正待转身，那老人说道：“且慢。”衣袖扬起，搭在虚竹的右肩之上。虚竹身子略略向下一沉，只觉得这衣袖有如手臂挽住了他的身子。那老人笑道：“年轻人有这等傲气，那也很好。”虚竹说：“小僧不敢狂妄骄傲，只是怕让老前辈生气，还是及早告退的。”